欢迎来到陪你读论语讲要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其实我们上一章里面讲到圣人君子善人有恒，都是在讲天子跟诸侯，所以讲要里面说啊，要以何晏讲的为主、哦、那至于其他说啊，只能参考，还是何晏讲的比较好。因为你说孔子没有见到君子啊，其实孔子有见到君子啊，像岐伯玉也是君子啊，夫子建也是君子啊，子产也是君子啊，等等，仲弓也称君子啊。那为什么没有见到君子呢？因为孔子是不同时间所说的。那换句话说啊，这都是在讲国君，国君啊，看不到有恒的，看不到善人，看不到君子，看不到圣人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风气就是物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，连有恒都达不到。那有人说，那善人就是君子。其实善人只是完成君子的一些内涵而已，好像君子是一个比较大的目标，善人呢是比较小的目标先达成。那但是君子啊不容易的，那君子跟圣人呢、其实是不同的发展。但是君子呢，你成为一个君子的时候，你当然要完成圣人的内涵，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导向那个信与天道的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啊，比如说孔子到底有没有钓鱼啊，孔子到底有没有射鸟啊，孔子到底是休闲干这种事情呢，还是什么时间干这种事情呢，还是孔子根本没干这个事情呢、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一章、这一章是述而篇的第27章，子钓而不刚，亦不射树，这一章哈。这一章啊，讲到孔子也钓鱼也射鸟，很清楚，你不能反驳，因为这一章里面就是子钓而不刚，亦不射树，之后是在旁边人去观察写的，所以你不能说，哎，孔子这个没有钓鱼，没有射鸟哈、当然，学宫老师说孔子好学，这个你不能讲他休闲的时候他是钓鱼射鸟，没有、休闲的时候孔子会弹琴，会唱歌，会跟人交往，会切磋琢磨。那还有呢，就说在《玉览》里面说子曰钓而不刚，亦不射树、那就太好了，就少掉多少葛藤。意思孔子说、你要钓鱼、你就不要刚，刚并不是网鱼，刚、是一种横过去江，比如说这条江啊，它横着用一条绳子横了一条江，下面很多的钩子，换句话说它一次可以钓很多的鱼、只钓而不刚，不要这样子的，就像说不要用网鱼的概念是一样的。像现在的那个世界里面、它也是禁止那个流刺网捕小鱼，国际里面、它有捕鱼的规定，很重视这个环保、很重视、不要用扑杀。我们台湾的原住民、他们其实很可贵的地方说，他们为了生活，他们有时候必须打猎，但是他们也知道只够自己吃就可以了。那这章有人说、孔子因为小时候穷，吾少也见故多能皮事嘛，所以孔子要学会钓鱼，要学会射鸟，要贴补家用。可是他没证明、孔子钓鱼射鸟历史上都没记载、所以雪庐老人、他很欣赏那个子曰钓而不刚，亦不射树。那这章没有子曰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解这一章呢？第一个就是孔子他也去钓鱼，可是他钓鱼他不是刚，这一章不能解释成子钓而不网哦，不是哦，网跟刚不一样哦，刚是讲那大的绳子哦，那特别是在讲说横过去江面的一根大绳，下面有很多小钩，所以他一次可以钓很多的鱼。那孔子不是这样，孔子是钓鱼的。好，那这个叫做一竿钓，只是拿一竿来钓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，这也不是孔子小时候来贴补家用， 那你说，诶，孔子讲究钓鱼啊，啊，不要缸啊，这也是重视环保，也要让生物有出路哦，不要赶尽杀绝，哦，杀要有节制的，要让生物容易生，要让生物难杀。好，哦，像古代也不是随便的杀生的，像祭祀的时候才杀生的，家里面养鸡、养鸭、养牛不是随便杀的啊，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的等等。那所以哦，这里面到底要怎么说呢？这里面呢，啊，是应该是说，天子或者是诸侯，他要祭祀的时候，或者是招待重要的客人的时候，天子亲自出去狩猎。这样讲是更棒。为什么？因为孔子曾经做过中都宰，做过大司寇，所以你当然是会陪伴诸侯，哦，来出去这个狩猎，所以这个时候会有这个问题，就钓而不竿，亦不涉俗的这个问题。那你不能说孔子娱乐的时候干这个，没有证据的。那再来，孔家的五帝德里面也是说啊，人后及于鸟兽昆虫，所以表示说这个也有杀，但是他要节制的，所以这里面也有种人民爱物的心。那再来那个亦不涉俗呢？那个亦啊，就是射箭的时候，它的丝啊是绑在箭上面，然后射出去的时候，射到鸟的时候，那个丝就把鸟缠住，所以鸟不会飞走，就在原地掉下来，容易找到这个鸟啊，哦。那一般呢，啊，这个孔子他是亦不涉俗，就是不去涉俗。俗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人说宿就是晚上住的意思，所以孔子不晚上射，孔子要白天射。可是坦白讲，古代啊，哦，当然你会说，诶，晚上归巢的鸟，你不要去射它，要让它休息。可这里这章不是这个意思。晚上的鸟哈，哦，古代有那个宵禁，就是晚上不准出去的。你看古代那个苏味道那个正月十五里面叫做金吾不进夜，意思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他才让你晚上狂欢，平常晚上都不能出去的，所以这是古代的规矩，所以哪有可能晚上去射鸟呢？哎，所以亦不射数啊，不是在讲这个，在讲说啊，我不去射这些要哺乳的鸟啊，因为他们要繁殖下一代，像我们一般哈，为什么叫做秋天才出去打猎，一般都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春天呢，啊，都是给它养育的，夏天给它成长的。好，所以这你可以从古人可以看出来，它都是有节制的。不要说缸不行了，网都不行。你看以前商汤王，我们都很知道这个历史的典故。他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老百姓打猎啊，有个祈祷歌，就是说让你左右上下哈，都住我的网，可是商汤王却认为说不行，要左则左，要右则右，上则上，要下则下，那不要命的，那就请你来撞我的网啊，哦！那大家诸侯们说，哦，商汤王这么仁民，这么爱物啊，所以投奔于他，归向于他。那商汤王那时候呢，他在盖宫殿的时候啊，挖到了尸体，很正式的埋葬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个要尊重生命的哈，尊重这个死人的，所以人家也可以感叹说，对死人都这样，更何况对活人？这也是他会让诸侯归心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引申很多的概念，就孔子他不随便去钓，不随便去弈，好，那我们一般呢还要尊重，像现在也是重视这个环保，好，这个甚至环境要爱护，像现在还有什么生态池啊？啊，还有这个给动物走的走廊啊，像这些给它做一个鸟窝，让鸟来孵蛋啊，等等，这都是引申出去的。那古代的，不要说孔子这样的视线，古代遗留的风俗也是这样。比如说天子山区，山区啊，就是要捕动物的时候，也是留一条路让它跑掉，没有说要赶尽杀绝。好，以上啊，大概是这一章的大意。这一章或许是在讲孔子是在为了祭祀，为了陪诸侯祭祀，或者是宴宾客而做的事情。 但是都遵照古代的习俗、啊、有所节制。或者是孔子说要吊而不刚，亦不赦俗，不要赶尽杀绝，不要去赦那个要回巢去养鸟的那些鸟、啊、不要说不要去赦那些在鸟巢里面的小鸟，也不去赦那些归巢要哺乳的鸟，这都是养无仁爱之心。像苏东坡的妈妈武阳君、啊、就是叫做钩镰归乳燕，血有出之音、哦、钩镰就是把帘子勾起来让燕子回来做巢保护这些动物。其实如果能够延续这种古风啊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交薄的风气也都能对峙的。人如果能够好好的人民爱物，社会上那种尔虞我诈尖酸刻薄、哦、那种互相倾轧的风气啊，或许都可以对峙的。好，以上啊是我们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听，下集再见。